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在这里和大家介绍希伯来的婚礼与新旧约的关系。我们首先介绍希伯来婚礼的两个步骤，然后呢，我们会介绍希伯来婚礼和旧约的关系，第三个会介绍希伯来婚礼和新约的关系。首先，我们回顾民数记。30章讲到旧约中的希伯来的婚姻。30章6到8节，这里说，他若出了嫁，有孕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她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都要违定，但她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和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他。这里讲到一个女子，她说的话或者许的愿，她的丈夫是有权柄能够废弃她所许的愿。这个是民数记30章的这个第一段。民数记30章的后面一段，10到12章。这里说，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她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违定。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违定，因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他。我们看到这一段和前面那一段的差别，在中文看的不是特别出来。前面那一段讲到是她若出了嫁，这一段是讲她若在丈夫家里，如果我们光从中文看不出两个的差别，但是呢，在希伯来文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第一个状态呢，就像是订了婚却还没有结婚啊。第二个像是这个结婚住在夫家啊，第一个并没有住在夫家，那第二个是住在夫家。那这两个情形，丈夫和妻子都算是已经结婚了，但是他们处于两个不同的状态啊，他们的身份已经确定是丈夫和妻子的身份。前面这一段是分开，各自住在各自父亲的家里，后面这一段呢，是他们两个已经结婚住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婚姻，旧约中希伯来的婚姻，跟我们今天的婚姻是不太一样的。在这里，陈老师特别要介绍一下旧约中希伯来的婚姻。旧约中希伯来的婚礼，有两个步骤。第一步呢，圣经中的希伯来文称为 Aras，Aras 这个希伯来文在英文翻译的时候，通常都翻译为 betroth，意思呢是连结。Aras 它直接的意思是 bind 连结。那这个婚礼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两个人的连结，中文通常翻译成许配或者聘定。这个连结，这个 Aras 的意思很类似于订婚哈。今天不管是中西方，都有一个叫做订婚的这个习俗，就是在真正的婚礼之前，双方先订婚，有的时候还有订婚的宴席，然后确定双方的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订婚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婚姻，男女双方并不是夫妻，所以订婚之后呢，是可以悔婚的。因为这个并没有真正的结婚，但是圣经这里的这个订婚 Aras，这个不是订婚Aras 的这个许配是夫妻关系已经确立了。一男一女如果他们经过这个 Aras 这个过程比如说这个男方 Aras 女方那这个夫妻关系就已经确立了，所以这个是已经是夫妻了，所以这个跟订婚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犹太人传统称这个过程为 erusin，或者呢 kiddushin 就是分别为圣，就是说这个过程男女他们 经过这个许配或者聘定，他们已经分别出来了，就是他们已经成为丈夫和妻子。这个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在希伯来文中，圣经的希伯来文常常称为拉卡赫。拉卡赫的意思本身并不是这个跟结婚有直接的关系，它的意思就是 take 和拿取，拿取一个东西就是拉卡赫。那圣经中常常就是一个拿取一个女子，那这个翻译成迎娶啊，就是一个 wedding，就是一个这个婚礼，真正的婚礼。犹太人传统称这个第二个步骤，这个婚礼或者叫做迎娶为 nisuin 哈 nisuin。那从 elusin 或者 kiddushin 到 nisuin 这个期间，这两个步骤的中间通常有一段间隔，是1年到2年，称为预备期。在这个预备期，夫妻并不住在一起，是分开的。直到这个婚礼，真正的婚礼，这个nisuin之后，夫妻双方才住在一起。所以在民数记中间，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前面这一段呢，是男女已经经过 betroth，经过许，已经许配了，就是妻子已经许配给丈夫了，那他们分开住，对，丈夫住在丈夫爸爸的家里，妻子住在妻子这个父亲的家里。那么，在这个期间，因为男女双方已经是夫妻的关系，所以做丈夫的有权柄否决妻子所许的愿跟起的誓。因为夫妻二人为一体，所以丈夫是头，所以丈夫有这个权柄。因为妻子许的愿是会影响到两个人的家庭、两个人的婚姻，所以作为头的丈夫是有这个权柄，能够决定这个许愿合理不合理。那么第二段呢，就是婚后双方就住在一起。那么这个在丈夫的家里，丈夫显然是做头，有权柄决定妻子的誓言或者他的这个约束自己的话合不合适。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中，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男女的婚姻是有两个步骤的，第一个是 kiddushin，第二个是 nisuin。在圣经的一个例子，在妥拉中，生命记20章第7节，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所以我们看到，在生命记中，摩西给一个命令，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已经聘定，就是他已经经过 kiddushin，这里这个聘定用的希伯来文是 aras，就是他双方二人已经经过了这个第一个步骤，但是呢还没有做第二个步骤，就是还未迎娶，就 lakach。那么这个做丈夫的呢，可以不用去打仗，因为呢，他死了以后，妻子就被别人娶走了。
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希伯来的婚约只在人活着的时候是有效的，任何一方的去世，这个婚约就失效了。剩下的一方可以再嫁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中，丈夫可以回到家里去，免得他妻子被人娶。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在圣经中，神给摩西的诫命中间，已经把这个婚姻的两个步骤都已经考虑在诫命中了。另外一个是在新约的一个例子，马太福音1章18到19节，这里讲到玛利亚在预备期受孕。这里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这里讲玛利亚，她已经许配了约瑟，就是他们已经经过这个婚礼的第一个步骤。
还没有迎娶，就是还没有到第二个步骤，是他们两个在等候预备期。这时候夫妻双方并不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能够使玛利亚怀孕。所以当玛利亚怀孕了之后呢，这个约瑟那个时候还没有受到圣灵的启示，他是个义人，他并不想要这个羞辱他，所以他就想要把他休了。所以在 Kiddushin 第一个步骤之后，双方的关系已经是丈夫妻子了。如果要离婚呢，必须要一个正式的离婚的过程，好，所以叫做休了，这就是离婚的意思。那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约瑟并不想羞辱玛利亚，所以就想要写一个休书，把他休了，结束双方的关系。但是圣灵启示约瑟说，这个是从圣灵所怀的孕，所以约瑟就把玛利亚娶回来。所以他们后来约瑟就迎娶了玛利亚。所以在新约中间，我们也看到当时的婚姻也是有两个步骤，先是许配，然后第二个步骤才是迎娶。在圣经中间，我们也看到这种婚姻关系。常常用来比喻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在何西阿书2:16-20，这里说：“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斯，伊斯的希伯来文是 ish，就是丈夫，我的丈夫，不再称呼我巴利，巴奥啊，希伯来文是巴奥，就是我的主。”18节，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仔细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这个那日呢，指的是将来的日子，将来的日子。19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里神用三个聘和 aras 来比喻他和以色列的关系，就是在将来的日子，神要永远聘以色列为妻。哈，那这里是一个比喻，这个关系并不是像真正的这个夫妻关系，而是一个比喻，双方就是神何等爱以色列。以色列就完全归服顺服神，啊，这样的一个关系，神以夫妻关系来比喻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这里我们要记得，这里是说永远归我为妻，这个意味着神和以色列的关系是永远的，啊，永远的。教会并不取代以色列，啊，教会是通过耶稣基督是接在。这个以色列中间成为神的子民，而没有代替以色列。这里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就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他们的婚姻的仪式，经过2000多年也不断的变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犹太或者希伯来的婚姻，跟耶稣基督的时代，跟摩西的时代，甚至亚伯拉罕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希伯来的这 Kiddushin 和你所印这两个步骤的婚姻的仪式是不断的在变化。那其中我们近代啊，就是传统上，大概在主后第二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证据，考古的证据发现，当时的婚姻有一个叫做合约，这个合约希伯来文称为 Ketubah。这个合约中就规定了丈夫要为妻子提供各样的供应，经济上的、情感上的、心灵上的等等。那妻子要在这个婚姻中守约、担当责任和顺服丈夫等等。这个是一个古老的希伯来婚姻的一个叫合约，叫 Ketubah。那 Ketubah 出现的原因是这个犹太人当时。很多离婚的例子，那并没有很强的原因，比较随便就离婚了，所以当时的拉比们就要求必须要写上这个合约， 以至于这个丈夫在离婚的时候，他需要考虑到合约上面所列出的各样的这个要求，所以他不能轻易的就离婚。啊，所以这是一个后来出现的一个这个 Ketubah。那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希伯来的这个婚姻的仪式，越来越多的就是将圣经的属灵的意义放入他们的婚姻中，所以他们的祷告，还有他们的一些仪式，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间，也有更多圣经的元素。那么，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个仪式叫做虎帕，虎帕是一个遮盖啊，这个希伯来文叫虎帕，是一个遮盖。那这个词来自于诗篇19章第5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虎帕啊，这里洞房就是虎帕，又如勇士欢然奔入。那么中文翻译成洞房，其实这个虎帕就是一个遮盖啊，一个遮盖啊。如果我们不了解希伯来文化，就很难翻译这个虎帕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们了解了就知道，其实一个简单的一个遮盖。
这个虎帕的来源是旧约中神要摩西做了一个帐幕，神借着这个帐幕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后来以色列人的婚礼中使用虎帕，代表神与这一对新人同在。那么这个遮盖呢，代表神的荣耀，神的同在，遮盖这一个家庭，是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意义。
那么，这个是后来犹太人结婚的时候，都是在这个遮盖下面完成这个立约。那这个遮盖呢，我们后面会看到是跟当时啊神与摩西立约是有相关的。在这个12世纪之后呢，这个两步骤的婚姻的仪式逐渐合并成为一个步骤，一直到今天。今天的犹太人并没有这个 Kiddushin 跟 Nesu'im 这两个过程，而是许配跟迎娶就是一次性就完成了。那么这个 Kiddushin 英文叫 Betrothal，这个许配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呢？
这里我们要来讲第二点，就是希伯来婚礼和摩西之约的关系。
在犹太的经典的叫 Mishnah 中间有讲到，Mishnah 中间有专门一卷书卷叫做 Kiddushin，这个 Kiddushin 中间就讲到有三种方式，这里我列了前两种许配的方式。第一个就是一个正式的请求婚姻的文件，新郎将这个给新娘；第二个呢就是给他礼物或者钱财作为这个许配条件，如果新娘的父亲接收了，那么他们双方就进入 Kiddushin。这个时候，新娘可能会经过洗礼过程，然后分别为圣，然后有一个庆祝的仪式，一个宴席。宴席之后呢，那么双方的关系就确立。那丈夫就说：“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所以在这个过程之后，Kiddushin 之后，双方的夫妻关系就已经确立了。那么预备期的期间呢，新郎跟新娘各自住在自己的夫家，双方并不见面，更不可能住在一起。这个时候，犹太人认为呢，这时候是夫妻双方灵魂的连结，称为 soulmate，先于身体的连结。双方他们关系已经确立，他们的灵魂已经结合，但是他们身体并没有住在一起。这段时间，双方能够等待正式的婚礼。那新郎和父亲呢，在自己住的地方需要为新娘预备一个家。那么新娘呢，就在家里等候预备自己。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间呢，这个家预备好了，婚礼才可以进行，可以迎娶新娘。那新郎的父亲显然是有最后的决定权。他觉得已经预备好了，那婚礼才可以开始。这个 Nisuin 就是一个婚礼的过程，在这个迎娶的过程中间呢， 新郎的父亲宣告已经预备好了，那么婚礼就可以开始。新郎呢就将新娘带回家中，这个就叫做逆宿印。这个庆祝的过程通常有一个婚宴，这个婚宴可以达到7日至9日、啊、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庆祝。之后呢，新郎跟新娘就住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是许配好等候然后的正式的迎娶。在圣经的创世纪中讲到雅各的婚礼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29章18节到22节，这里说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像是一个第一步这个求婚的过程，这是一个许配的过程，需要双方这个商量，那么这个他的代价就是7年的服侍。拉班同意了，其实双方就已经完成 Kiddushin 的过程。那么29章22节，拉班就摆设宴席，这个是结婚的时候，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那么28节，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所以他们有7日的宴席庆祝。雅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希望娶拉结，结果呢拉班就把利亚给他，那雅各不得已，他呢跟利亚忙了7日的婚宴之后呢，拉班便将他的小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又有7日的庆祝，所以前后14日，这个是雅各的婚礼。那犹太人如何从这个婚姻中间看待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呢？我们之前读到这个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个是彼此相爱的关系，是夫妻婚姻关系的模板，这是以色列人的婚姻观，这个是传统的以色列人的婚姻观，他们认为现代的夫妻关系的参照是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不是反过来哈，不是说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参照夫妻婚姻的关系，不是的，而是婚姻的关系来自于神与以色列的关系。那么在摩西之约中间呢，这个立约的过程，犹太人看成神聘以色列为妻的这个过程啊 Kiddushin， 那么他们认为将来这个尼属印呢就是弥赛亚国度降临，神迎娶以色列，有一个婚宴啊，这个是犹太人的观点。所以他们认为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也是有两步，摩西之约是第一步，弥赛亚国度的降临是第二步。犹太人认为当一个人读妥拉，照着妥拉遵行，就是履行摩西之约，他就进入与神的婚约之中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那么在摩西之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之约本身是一个许配的过程，其中神要求以色列人行净水礼洁净自己啊，3天预备朝见神，这是一个洗礼，新娘洗礼的过程，在出埃及记19章。在出埃及记20到23章，这里是有一个约书，神宣告十诫跟律法，将这个十诫写在法榜上交给以色列，以色列人同意遵行这个第一步的 betrothal， 这个许配过程就完成了。然后有个立约，摩西为这个约献祭洒血，在出埃及记24章。然后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和70个长老一同上山朝见神，在神面前又吃又喝，这个是第一步这种婚姻的这个婚宴。所以整个的过程可以看成这是第一步的这个婚姻，就是 Kiddushin， 或者叫英文叫 Betrothal。 在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中，以赛亚书特别强调在54章5到7节，这里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这是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啊。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被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 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以赛亚显然看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是一个这个夫妻的婚姻关系。
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希伯来的婚姻与新约的关系。在新约中间，通常以婚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教会这里指的是信徒的群体。在新约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像是希伯来婚礼中间的 betrothal， 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步骤 kiddushim。 这个时候基督和教会呢进入一个婚姻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已经确立了。我们每一个信徒借着信心和洗礼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进入这个婚约之中。所以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与耶稣基督的这个婚约。那么现在这个期间呢，我们是处于这个两个步骤之间的等候期。这个等候什么呢？就是等候耶稣基督他现在是回到父神的家中，为教会预备地方，暂时与教会分离。
这里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这个身体暂时的分离，但是灵魂却是同在的。在这期间，
新郎的父亲要为这个新郎在家中预备地方。这个新娘跟新郎在这个时候是分离，他们等候，一直到婚礼的第二个步骤，婚宴开始以后，才真正的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就像是希伯来婚礼的第二个步骤，就是 wedding。 这个第二次降临这个婚礼的这个时间只有父神知道何时开始。那么这几个我们都在新约的经文中间可以看到这个关系。首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1章第二节，这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保罗说呢，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里的愤恨指的是这个嫉妒，这个在婚姻关系中的这个嫉妒。这个嫉妒来自于当一个女子许配了一个丈夫，可是她却跟另外一个男子有关系的时候，就引起真正丈夫的嫉妒。而这里呢，保罗来比喻说，当一个信徒相信神，进入与神的这个婚约之中，但是他却转而去拜别的偶像，这个就引起神的愤恨和嫉妒。那这里保罗将哥林多教会比喻成他们许配一个丈夫，这个许配就是 betrothal， 就是一个希伯来婚姻的第一个步骤。所以这个基督和信徒的关系就是一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耶稣在福音书中也跟信徒们解释他和这个信徒的关系。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耶稣说呢，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显然这个地方的背景指的就是这个在希伯来婚礼中中间这个等候期，新郎为新娘要预备一个地方，这个预备的地方呢就是在新郎的父家。预备好了之后呢，新郎要把新娘迎娶到预备的那个地方。所以耶稣用这个希伯来婚礼的这个过程来比喻他将来钉十字架，然后呢要暂时离开，之后呢会回到地上
将信徒接去。所以耶稣当时用这个婚礼来比喻他和信徒的关系，所以信徒们听了就明白，当时并不明白，但是之后他们就明白了耶稣说的这些话的意思。马太福音还有一段经文，在24章36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狮子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里耶稣讲到的是将来审判的日子，也是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那个时辰只有父知道。那就相当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第二步骤的这个婚礼，具体的时间是由父亲，新郎的父亲来决定的，所以只有新郎的父亲知道。在这里呢，耶稣说只有天父知道那个时间，子也不知道的意思呢，就是新郎的父亲做决定。好，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在新约中间是以婚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如旧约中间以婚姻来比喻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一样。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就是羔羊的婚宴，然后呢，基督将新娘就是教会带回天家，这个是意味着信徒被提与基督相见。然后耶稣基督与新娘就是教会在耶路撒冷永远同住，这个就是一个婚礼的之后的婚姻关系。在启示录19章6到9节讲到羔羊的婚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里讲到将来羔羊的婚宴，教会和每一个信徒都要参加羔羊的婚宴。那最后呢，有一段经文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呢，是婚姻关系的一个榜样。这个和以色列人他们以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为婚姻的榜样是非常一致的。在以弗所书5章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保罗说这个教会和基督的关系的时候，是传承旧约神与以色列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是我们婚姻关系的榜样。所以这个保罗他自己也很清楚，因为他对旧约的理解帮助他能够从旧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新约，理解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在这里做一个总结，第一呢，圣经以希伯来婚姻的两个步骤来比喻神与他子民的关系，这里神与子民的关系包括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还有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呢，教会是因着耶稣基督接入以色列中，是以色列的一个部分。那基督呢，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体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两个关系的本质是神与他子民的关系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从新旧约的角度来看，新约和旧约其实是一致的。这个关系呢，是一个永恒牢固的亲密关系。永恒意味着是存到永远，牢固意味着这个关系是不会破灭的，是一直存在的。这个是我们整个 信心，对圣经的信心，对神信心的一个基础。神也通过这个婚礼和婚姻的关系来向我们应许说，这个关系是一个永恒牢固的亲密的关系。那对我们而言，我们是以信心，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是以信心进入于神的婚姻。这一步就相当于希伯来婚礼中的许配，好的，第一步。那么之后呢，我们今天就属于一个等候期，就像新娘等候新郎迎娶。好，这个等候期要预备自己，以信心等候将来完全的救赎，将来的迎娶。在新约中 有许多的经文，特别是十个童女的一个比喻，来比喻说我们信徒应当要预备自己等候婚礼的来临，这个迎娶的来临。如果我们没有等候，真正的以信心在等候，以信心在预备的话，那么我们将来就会失去了这个第二个步骤，在这个等候期就失落了。这个对信徒是一个警醒，信心等候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婚姻应当以神与子民的关系为榜样。如果我们在婚姻中间遇到任何的难题，遇到挑战，我们就要回到圣经中间看神与他子民的关系是如何，神如何爱以色列，基督如何爱教会，教会如何顺服基督，以色列如何要顺服神，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我们婚姻关系的一个榜样，同时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遇到任何困难，我们依靠神，靠着神的力量，家庭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把这个婚姻的关系把它经营得好，能够在婚姻中间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的爱，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加，即使在磨难试炼之中，也依然信心和喜乐等候。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当学习的功课。